累了，筋疲力尽了。就算在此时，喉咙汤仍然没忘给予女方事后的温存，他在玉清的脸上温柔地亲吻着，两手顺着她的双臂向下轻轻地爱抚。当摸到她的玉手时，能感到她主动地握住了自己。虽然仍是无力，但意图很明显。
倩妹妹，你好奇怪啊，但是我还是好爱你。
郝浪涛不明白今晚玉倩有什么不对，他也没有精力去琢磨，而且他的神智还不是特别清醒。没过几分钟，他就压着美人温香软玉般的身体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当喉咙汤醒过来的时候，床上只剩下他一个人。玉倩大概已经去上班了。他还是有点头晕，连昨晚巫山云雨的过程都记不太清了，只得拖着酸疼的身体下了楼，打了辆车回家接着睡。今天是不能去公司了。出租车到了自家的大院门口，何龙涛刚一下车，有一个看样子不到20岁的小伙子走了过来。
你是太子哥吧？
他身后还有5、6个18、9岁的孩子。
什么事儿啊？
何龙涛打了个哈欠，他刚才在车上就瞧见这帮人了，虽然以前没见过，但想来也就是这片的，根本没放在心上。
小凤姐问你好。
那小子突然大叫了一声，其他几个人都从墙角把家伙抄了出来，其中一个拿的是把西瓜刀，照着目标就砍。喉咙套用眼角的余光能看到一片血雾升起，紧接着右胳膊就是一疼，想必是自己大臂上的肌肉被划开了。他也算是身经百战了，随机应变的本事还是有的。他连喊都没喊，左手一把就是身前那小子的脖领子，猛地一甩，把他推到了其余袭击者的身上，减缓了他们进攻的速度，然后撒腿就跑。傻逼才硬拼呢。侯龙涛不傻，当然不会往家逃了，他是向西便门的方向跑。那里有酒吧，有游戏厅，肯定会有东兴的人马。这年头，见义勇为的就是少。一个受了伤的戴眼镜的斯文男人在前面跑，几个舞刀弄枪的小流氓在后面叫骂着追赶，居然无人插手。虽说是在上班时间，路上没几个人，还是太不像话了。因为胳膊疼痛，甩不太开，喉咙涛奔跑的速度不快，只能不断地把路边停着的自行车推倒，以此来延缓追兵。拐了两个弯，他眼看着就要被追上了。就在这时，从前面的楼洞里走出了7、8个半大小子，领头的两个正在骂骂咧咧地开玩笑，正是邝飞和赵振宇。他们听到站住砍死那丫的叫喊声，停步一看，被追的居然是自己的老大。侯龙涛也看见他们了，这叫一个气呀。
你奶奶的，还他妈在那傻站着，过来救人呢，给我扣下2个。
一群人这才反应过来，从地上捡起板砖石头一类的东西冲了过去。追赶的人大概也看出今天想弄死目标是不太可能了，单打一架毫无意义，要是万一再失手被抓，耽误了老大的事儿，那可就死定了。他们干脆既不追了，也不接战，转身跑到路口，截了2辆出租车，扬长而去。喉咙他受的只是皮外伤，虽然流了不少血，其实并不严重，本来是不想去医院的，没想到在还没来得及离开现场的时候，叶派的警察就已经到了，把一帮人都带回了派出所问话，自然也就送他去复兴医院验伤了。 后来宝丁和文龙、文训到岳派要人，一个是主管治安的上级领导，一个是平日的酒肉朋友。岳派的左长很痛快的就把人放了。再说他带来的本来就都是受害人。
是霸王龙的人吗？
宝丁开着他那辆大雀诺机警车带两人去吃饭。
是啊，还能有谁啊？太狠了点了吧。
文龙看了看郝龙涛胳膊上缠着的绷带。
用得着吗？他说用得着就用得着，这种事情他比咱们有经验。
郝龙涛说着话把兜里的手机掏了出来，刚才一直只是挂着阵，所以别人都没听见响，是易倩打来的。
喂，倩妹妹，你跑哪儿去了？
我去找我爸爸吵架了，吵得我都忘了昨晚约了你，好在你也没去。
啊，什么意思？你说话怎么一点都没逻辑性的？
什么什么意思呀？我家的家务事儿不用你操心。
那你早上也不先跟我说一声，还以为你上班去了呢。
上什么班啊？好了好了。
玉倩又换上一腔刁蛮的大小姐语气。
我正在和我爸爸妈妈吃午饭呢。我妈说让你星期六晚上来家里吃饭，你后天就别安排事情了。
后天？后天行，这就让我见公婆呀。
你是我媳妇儿吗？还公婆呢，傻乎乎的。
哼。
郝龙涛笑着收起了电话，也该是探探张家的虚实的时候了。
真是一群废物。
司徒清影骂着走进了一家餐馆的大包间里。
干爹，他们没得手。
两张圆桌边坐着十多个人，是霸王龙、沈毅、九龙和其余的几个首领。
哥，要不要我去处理一下？
不用二叔，
司徒清影抢着说，
我会搞定的。
是啊，他自己的仇让他自己报。
霸王龙把烟扔给了弟弟。
你是什么级别的人物啊？这种事儿你不要出面，很麻烦的。我知道了。
沈毅点了点头。星期六下午四点多的时候，郝龙涛就在玉倩的带领下来到了他爷爷家。那是一个全由三层砖房组成的大院。他们的克莱斯勒开到大门的时候，正好有一辆奥迪 A6 从院里驶出来。
停车停车。
玉倩拍了拍男人的胳膊，
是我舅爷的车。
是吗？我不用下去了吧？
瞧你，害怕见人了？得了，你等着我吧。
女孩下了车，向那辆已经开过去了的奥迪走去。那辆车的司机大概看见了玉倩，也停了下来。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的老者下了车，60出头的样子，梳着偏分，全身却散发出一股英武之气。他和女孩很亲切地说了一阵话。老者走后，玉倩回到了郝龙涛的车上。
我舅爷有事儿，先走了。他刚才还说要过来看看你呢，让我拦下了。
哼，我又不是真的怕见人。他是总参的首长吧？
你怎么知道啊？
摘025的车牌嘛。
下次你自己问他好了。
那多不合适啊。
郝龙涛把车停在了一座灰砖小楼前，这种楼从外面看很不起眼，其实比现在的高档公寓、别墅都要合住。单层的房高超过3米，没有点级别的人还真住不进去。来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看样子就是个老妈子。
吴姐，
玉倩和男朋友进了屋。
家里人呢？
啊，
爷爷奶奶去邻居家打牌了，
一会儿就回来，你爸爸和你哥哥还没下班啊，只有你妈妈一个人在。
嗯，好。女孩转向何龙汤，你在这等会儿吧，我去把我妈叫下来。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遇见走后，男人开始在屋里踱步，看着墙上挂着的一幅幅字画，还有上面那些显赫的落款，突然发现旁边一张桌子上放了好几张相框，他禁不住好奇心走了过去。照片里除了警察就是当兵的，只要是上了年纪的男警察都是橄榄叶镶边的肩章，上了年纪的男军人都是降级的，其中一个就是刚才在门口见过的那个老人，居然是上将军衔。他臂弯中搂着大，却是面无表情的冯云。
好家伙呀，
喉咙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倒吸口凉气，姓冯的上将还是总参的，那只有冯光烈将军了。这个冯光烈的来头可就大了，常年出任主管对台作战的南京军区司令员，大概是两三年前因为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稳健思想深受中央领导的赏识，被调到位列四总部之首的总参，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总参谋长。
这下可是在天上捅了个窟窿啊。
何龙涛左手托着右肘，右手扶着脑门上，闭着眼睛，
不好收场了。
他这可不是指自己和冯云关系不好，两个女人一阵银铃般的说笑声打断了他的思绪。玉倩拉着一个身着便装的中年美妇从楼上下来了。他哥，这是我妈妈冯杰。
哦，阿姨。
何龙涛赶忙上前了两步，眼光是从下向上扫的，先看到的是女人脖子上系着一条丝巾，然后才是那张美丽的脸庞。
你，
他突然有点发愣，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女人如此熟悉呢？她的气息也是如此的熟悉。
啊，你好，你好，快坐吧。
冯杰微笑着迎了上去，把男人让到沙发上。
这可是我家丫头头一次带男孩回来呢，让我好好看看。
妈，玉倩脸上微红，坐在母亲身边的沙发扶手上，嗲嗲的推了她一把。
你胡说什么呀？
怎么了？有什么关系啊？
冯杰笑着搂住女儿。
这是他第一次见我，不免紧张嘛，我得给他创造个好环境，要是特严肃，他以后岂不是不敢再来了。
玉倩没听出什么，郝龙汤却觉得女人的这些话有深意，但又不能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向自己说，特别是他不说第一次来咱家，不说第一次见你家里人，却说这是他第一次见我，可自己敢对天发誓这绝不是第一次，自己以前肯定见过他，因为他实在是太让自己感到熟悉亲切了。三个人聊了一会儿天，玉倩的其他家人也就都回来了，连冯云也来了，大部分人都挺亲切的，特别是玉倩的爷爷奶奶，也难怪老人家对未来的孙女婿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不会不认同的。可玉倩的哥哥那个叫张玉强的家伙就不一样了，他一直也没把他那套二级警督的制服脱下来，还特别强调自己是市局刑侦处的，看喉咙他的眼神老像是在审贼，简直和冯云一模一样。吃过晚饭，一家人在一起说了会儿话，玉倩的爷爷奶奶就去休息了。郝龙涛 也觉得今天待够了，刚想起身告辞，就被张玉强拦住了。
来吧，到屋里来，咱们哥俩单独谈谈。
哥，玉强抓住了哥哥的手腕，眼神中充满了询问的意味。
放心吧，我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郝龙涛进了张玉强在二楼的卧室，书桌上放着一张他和田东华的合影，墙上挂了很多做工精细的仿真枪。
哟，你的这些收藏真不错呀。行了，郝龙涛，你胆子不小啊，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当警察都是弱智啊？
张一强突然横眉立目的吼了起来，真的变成提审罪犯了。第128章，美丽错误下。
啊？
郝龙涛一下都没明白过来，直在那儿发懵。
你说什么？装什么傻呀？
张一强往大椅子上一坐，点上烟。
你他妈杀人越货，绑架人质，强奸妇女，行贿买官，强买强卖，到处指示，或亲自带人打架斗殴，你整一个黑社会老大呀？
我没。
你否认呢？
不否认。
郝龙涛知道自己是无法狡辩的。
算你识相，你跟我妹妹好，我和我爸能不查你吗？你以前干那点好事儿，我门儿清。最严重那次，你他妈串通李保丁和王刚给我们警方演戏，是不是？
是。
你丫是不是傻逼呀？你和李保丁认识那么多年了，你就以为没人会知道？你他妈既然要宰人，还放走一帮学生，你他妈脑子里都是大便的，斩草要除根，懂不懂？咱们是干什么长大的？英雄本色，英雄好汉江湖情。他们是看什么长大的？古惑仔。你跟他们玩仗义，你玩得起吗？你说卖就把你给卖了。
你知道的这么清楚。
郝龙涛的脑门上都见了汗了。
废话，这种刑事大案我们市局都要进行复核的，也就是这案子落在我手里了，我他妈给你压了下来，要不然你小子早被崩了。
为什么？我一直以为你挺讨厌我的。
坐吧。
张玉强的表情稍稍缓和了一点，指了指墙边的沙发，还扔过去一根烟。
我是讨厌你，没有当哥哥的不讨厌妹妹的男朋友的，可是玉倩她喜欢你啊，我也不能看着你死啊。
谢谢。
郝龙涛这句话倒是真心的。
甭他妈谢我，我现在更讨厌你了，你一天没正式成为我妹夫，我就讨厌你一天。还有，你小子也太嚣张了，刚才我给你列那些罪名你也认了，你他妈就没干过好事是吧？
那些不都不是什么大事吗？
还不是什么大事啊，这是北京城，就没有小事儿。你现在在黑道上的名声还挺响的，你就不怕被打黑了？
这不是有大舅子罩着我吗？
郝龙涛看张玉强的烟抽完了，赶紧从兜里掏出自己的，又给他点上了。
你还别跟我贫，我能不能罩得住你，也得看你自己。知道共产党的江山是怎么来的吗？人民给的，民愤大了，天皇老子也不灵。
是是是，强哥教训的是。
瞧你让的操行，你这点上做的还算凑合啊。倒霉弄得四邻不安，不过你他妈捞那么多钱打算带进棺材里啊，你就不会做点社会公益事情，为自己挣点好名声？有了社会影响力，真要查你都得先琢磨琢磨，懂不懂啊？
我是怕枪打出头鸟啊，我是想摆个低调，所以我给希望工程、春雷工程捐款都是匿名的。
什么叫低调啊？把你晾好车藏起来，不开就要低调，充牛逼要低调，做好事就要低调。哼，
怕人眼红是没错，可你上次上海那件事干得那么漂亮，你已经挂了号了，至少十几年内你不去招就没人敢碰你，你还不借此机会为以后打下坚实的基础，你傻呀。你妈了个逼的，你要张口闭口就骂我，我都不信自己能说出这套话，指不定是谁教你的呢。
何龙道心里暗骂，嘴上还是得恭恭敬敬的。